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，是我路途上的光明。圣经小典故，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，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，聆听天主的圣言。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。萧永伦神父撰稿，冯真主播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，我是冯真。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盗贼与窃贼。提到窃盗，容易联想起庄子书中道义有道的论述。根据道直的见解，猜测室中有没有宝藏是有先知的圣德，首先进入是勇，最后出来是义，知道可以干就干，不可以就止是智，公平分赃是仁。这种说法有别于一般人的见解，我们不需赞成它，却也不能否认这意见从某方面来看有它的道理，至少它让我们不只从坏的方面去看待窃盗。古时候在许多地方所谓的盗匪，其实指的是失势的族群或帮派，他们在争取地盘失利时就退居山穴，建立山寨，为维持生活他们会当强匪，待武器人数筹备充足时就发动攻击，若计划成功，他们便取而代之，成为当地的新统治者，而原占领者就退入山林，轮到他们去当盗匪，伺机待发。这样的争斗循环不断，直到某方彻底胜利为止。从旧约民长时代到以色列建立君主制度这段日子，迦南地带便处于这种良民与土匪相互争斗的状况，一直到达卫登基为王为止。为此，旧约圣经中对该时期的描述常会出现山寨、流氓、土匪之类的词语，如民长记中便载有设根公民为反抗他，就在山顶上设下伏兵，抢掠所有路过他们那里的人。伊佛大就从他兄弟面前逃走，定居于托布地方，有些流氓聚集在他那里同他来往。撒母耳记下也提及撒乌尔的儿子伊布巴尔有两个土匪头目，一个名叫巴阿纳，一个名叫勒加布等等。撇开族群的政治与武装斗争所形成的盗匪，一般所说的盗和贼是指个人而言，盗是明抢，贼是暗偷，做盗贼的都不会被人看好。德训篇说他们必受羞辱，十诫明明规定不可偷盗，新约初期教会也已经全然接受这条诫命，出谷记甚至清楚列出偷窃的赔偿法。假使有人偷了牛或羊，无论是宰了或卖了，应用五头牛赔偿一头牛，四只羊赔偿一只羊。此外，在黑暗中窃贼如果被人发现被抓住而受毒打，打人的没有错，太阳上升以后则不许打人。窃贼若在挖窟窿时被人逮住打死，打的人没有流血的罪，若太阳已出来，打的人就有流血的罪。这条法律或许是为发挥自我保护的作用而订立的吧，现代人却会觉得不可理喻。耶稣在讲道时曾经多次以盗贼为喻，他提出现世财富的过渡性，告诫我们不要为了追求他们而忽略生活中更重要更高层次的需要。马窦福音说，地上有虫蛀有锈屎，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，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，因为那里没有虫蛀没有锈屎，那里也没有贼挖洞偷窃，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，你的心也必在那里。最后一句切中要点，强调人心之所在反映其优先价值之所在。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中， 耶稣为说明爱德的内在性而举出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。这人帮助了一位从耶路撒冷下来，在耶里哥路上遭遇了强盗，被击伤而半死半活的被丢弃在路旁的人。他没有计较伤者与自己有社会和宗教上的隔阂，全心全力地援助了他。耶稣在总结时说明，爱人的重点不在于对方是否是我心目中值得帮助的近人，而是我本身愿意做怎么样的人，我愿不愿意做一个有爱心的人。马窦福音21:12-17描述，耶稣进了圣殿，把一切在圣殿内的商人顾客赶出去，把钱庄的桌子和卖鸽子的凳子推翻，向他们说，经上记载，我的殿宇应称为祈祷之所，你们竟把它做成了贼窝。原来这些人从事买卖的地点在外殿，是保留给外邦人聚会祈祷的地方，他们在那里做生意，阻碍了外邦人亲近天主的机会，所以耶稣才大发易怒驱赶他们。福音中有多处提醒人们应当醒悟，而且用了盗贼突如其来的比喻做警戒。比如，如果家主知道盗贼何时要来，他必要醒悟，绝不容自己的房屋被挖穿。你们也应当准备，因为在你们不料想的时辰，人子就来了。道理的用意是训导我们认真面对人生，而不是糊里糊涂度得过且过的日子。保禄后来也加以引用，他劝勉德萨洛尼教会时说，你们原确实知道主的日子要像夜间盗贼一样来到，几时人正说平安无事，那时灭亡会猝然来到他们身上，就像痛苦来到怀孕者身上一样，绝逃脱不了。但是你们不是在黑暗中，以致那些日子像盗贼一样袭击你们，你们众人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日之子。我们不属于黑夜，也不属于黑暗，所以我们不当像其他的人一样贪睡，却当醒悟清醒。圣经中最著名的强盗，应是同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两个人。路23章说，他们罗马兵在名叫毒楼的地方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也钉了那两个强盗犯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有一个强盗侮辱耶稣说，你不是墨西亚吗？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。另一个则应声说，这对我们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正配我们所行的，但是这个人从未做过什么不正当的事。随后说，耶稣，当你来为王时，请你纪念我。耶稣给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。只要信靠耶稣，我们可以确定地说，道亦有救。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